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可能过了某一个节点，当他完全的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男性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的男性气质也许就会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我不是说他就会，而是说这是一种我的担忧。
就我们好像通过把欣赏的对象变成了一种弱势的身份，或者是一种宠物的身份，让我们获得了一些自主权，就是它好像确立了观看者的这个主导地位。今天呢，就像我们上期预告的那样，要聊一个话题是围绕着这个怎么说呢，小鲜肉而展开的。但是我们的角度可能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要要聊的一个分类呢，是纯欲男孩。
Yes。所以纯欲男孩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首要问题。因为说起纯欲这个词，相信这几年大家都不会陌生嘛，但是这个词往往是用来形容女性的。但是呢，我跟龙总就是在平时的聊天过程中慢慢的发现说，哎，好像我们可能会关注的一些男星 idol 或者是一些荧幕中的形象吧，他好像是可以被视作纯欲的男版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从这里来展开，然后来看看有没有纯欲男孩这个分类，如果有的话，它背后代表了什么，以及这种审美的趋势或者是审美的变化又代表了什么呢？
哎，说得很好。首先先搞清楚这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存在，对吧？我觉得今天因为会涉及到大量的关于
论文三段论
男色消费哈等等这个方面的话题，所以首先我们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是做过一个年终盘点总结的，然后在那个盘点里面，我们比较系统性的去阐述了一些关于男色消费是父权男性还是父权女性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除此之外呢，因为今天会涉及到很多闲聊嘛的内容，所以我们会尽量克制自己的语气，不要过于的猥琐。就是我们会尽量的以一个不那么夸张的方式来聊这些话题。还有一个提前声明是什么呢？可能本期会出现大量的大家听过名字或甚至是非常喜爱也有可能是很讨厌的那种明星。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的内容会相对比较主观，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个人喜好和取向上面的不同意见，就希望大家不要对我们进行过多的人身攻击好吗？
你的求生欲也太强了。
因为会有一些争议话题和争议人物嘛，所以就先说在前面。
是的。
然后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认识但可能不那么红的 idol 也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就是
行了，你不要再讲了，我觉得你越描越黑。
对不起。
OK， 我们就赶紧进入正题吧。那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大众理解中的纯欲两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直观来讲就是又纯又欲嘛，又清纯又性感。再联想一点来讲，经常看到的会说一种纯欲穿搭或者是纯欲妆容，我觉得它可能出现的场景更多的是一种外形的表现形式。
哎，对，我也是觉得就是纯欲这个词它往往会带后面还会跟一个字叫做风，就是
哎，对对，
纯欲风，它往往是用来形容大多是女性的穿搭妆容，她的外表以及一种气质的感觉，而且很多就是网红嘛，就你说到纯欲风就马上脑海里可能会浮现一些网红的名字和形象。
哦，还有我会浮现一些淘宝上卖的衣服，就很多淘宝的店家他会直接给你一个搭配，然后告诉你这是纯欲风上衣，纯欲风穿搭，你知道吧？
对，其实我觉得纯欲风，我就说穿搭吧，它其实融合了我们之前一些就是流行了很久的一些风格，比如说那种甜辣风，就是甜美辣妹的风格，挺纯欲的嘛。
虽然听上去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但是我 get 到你的意思了。
你懂我意思，对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有段时间很流行，当然现在应该也很流行，就是那种运动慵懒风。
嗯，
看似你穿的是就是像居家服一样，或者是那种大的帽衫、宽松的上衣，下面可能你就光着腿，或者是上面穿很小的衣服，但是下面穿一个非常宽松的那种居家裤、运动裤，这种风格。
也有好多好多年了，我们以前不是叫这个夏衣失踪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夏衣失踪术。对，所以就是纯欲风有点像是一个，特别是在东亚语境下，它是对于长久以往的这种对于女性审美的一个延伸和拓展和重新包装。
我觉得其实如果听到这里的话，刚刚举的例子概括来讲就是一种反差感。可能更早一点我们讲性感的时候讲的是比较直白的表达，你可能穿的是更加凸显身材的衣服，但是现在的性感的表达是更加需要通过反差来完成的一种更加含蓄的方式。至少我吧，我想到纯欲风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他们的表达是有一点点学生气，或者说年纪比较小，就是说清纯嘛。比如说 BM 风的衣服，它其实是更加有校园感的那种设计，它只是把它的剪裁或者说它的搭配方式改变了，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沉淀的这种校园感、青春气息，它同时又有一点性感，所以这个里面造成一种很微妙的反差。
对，我接着你这个反差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反差，它往往是这个脸蛋非常清纯，然后身上很火辣或者是很性感，就你不能说是一个长相非常有攻击性和有棱角的，但是可能身上穿着就是穿了一个学生校服，就这种好像就不在纯欲风的涵盖范围内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对于纯，就是对于脸蛋的要求还是一种那种特别幼态的审美。
Yes，
就是那种身材你看他哦，好像很火辣的样子，但是他长着一张好像性感不自知的脸。
我觉得不自知很重要，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是我是不经意的性感，我不是一个刻意的在塑造营造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所以这点会让我觉得这个纯欲风其实挺怎么说呢，就是它很迎合男性审美吧，主流男性审美，特别是在东亚的这个语境下，
因为还是白又瘦嘛，说到底。
对，
你让我想到了最近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是它不是一个穿搭上的纯欲风，但是它有点像是那种生活方式的纯欲风。就是我看到了那种特别漂亮的姑娘，她是坐在路边喝酒的系列照片，就是说她穿的衣服可能也很随意，不是说那种很认真精心打扮过的样子，非常慵懒的头发，非常随性的姿态，坐在路边喝啤酒啊或者喝红酒啊。然后那个照片给你的感觉是，哇，感觉这姑娘又酷又美又性感。然后那个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以一种纯欲风的生活态度，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但那个瞬间我会想到说，感觉哦，她又很性感，但她又不是那种性感，她是一种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提供了一种反差感的很清纯又很性感的不自知的性感。我说了好多性感呀。慵懒的感觉吧，我觉得很重要，就很不用力的感觉，很随意，就这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
那我觉得这个不像是纯欲风，在我这里看来，因为纯欲风首先是一个非常营造的一个形象，就它跟随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打造的一种纯欲的形象，包括它的妆容，嘟嘟的脸蛋和嘟嘟的嘴唇，然后鼻头可能要点个高光什么的。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会有一点像我们可能更早的时候知道的那种叫努力营造出裸妆的那种很认真的化妆吗？就是说他其实画得非常的仔细，但是他画出来的效果是天生丽质一样的那种效果，感觉就是非常努力的去营造了一种不努力的氛围。所以我觉得纯欲风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为了达到纯欲效果的过程是努力的，但是纯欲风呈现出来的状态，很多时候我的理解会想要达到一种不费力的状态。
所以其实这里面就纯欲 我们大概都知道玉的这个部分能够比较轻松的感受到，但是关于纯的部分好像我们两个有一定的分歧。像你觉得在路边喝酒就是随性的那种感觉是纯，但是在我这里它就是它不属于纯，它属于自在的生活，但是好像跟纯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嗯，
就纯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无害和天真，然后还没有被这个社会所浸染吧。
OK， 聊到这里会发现纯欲风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扩张的概念，可能到最后每个人往里面填充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在一个事情上面达成共识，就是清纯脸蛋魔鬼身材。
Yes，
对吧，这个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那我觉得因为今天要聊的是纯欲男孩嘛，就是一些纯欲风男性，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切入关于我们随意间聊到的一些清纯脸蛋魔鬼身材的分类，好吧。
肌肉图，
对，就是金刚芭比。虽然可能金刚芭比听上去会更吓人一点，但是我们那天是怎么聊到这个来着，就是看到了一些照片。
看到了谁的照片呢？
嗯，看到了张家元的照片。如果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张家元这个人哈。张家元最近应该是在拍一个古装电视剧，然后在这个古装电视剧里面他好像是有女装的情节，就是男扮女装，然后他穿的那个古代女装吧是蓝色纱质的衣服，甚至还是抹胸露腰露胸线的衣服，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衣服的时候会有种非常震撼的感觉，因为他的脸是一个带一点娃娃脸，完全没有完全褪掉稚气的这么一个脸，但是他的身材你能看得到，就是那胸口的肌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违和。然后那个瞬间我就在想，哦天啊，张家元可以被分为纯欲男孩这个分类吗？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可以的。
哦 OK。
对，因为他是这样，因为他的脸蛋看起来真的很纯，就是完全无害的一张脸，就是他不讲话的时候哈，他讲话就是马上破防
啊。对，
然后但同时他的身材又是，之前有看过创造营或者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还记得他其实身材很好，就他是会去练的那种人，然后他个子又很高，所以就是属于那种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然后再配上他这个娃娃脸就显得很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反差感。
你这样说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张照片，是当时现在我一说到纯欲男孩第一个脑海中浮现出来就是那个形象，他还在创造营比赛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下班的路上是戴了那种兔子发带，就是很可爱的，上面还有兔耳朵，然后他穿了一个非常低胸的毛衣，所以那个低胸毛衣就是能看到完整的胸肌，然后又很白，肩膀又非常的宽，但他同时你看脸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脸，那个感觉就是哇，肌肉兔本兔。所以我觉得你用肌肉兔来概括这个类型是非常合适的。
对，说到肌肉兔的话，其实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词是因为另一个人，就是 BTS 的田就国。
哦，
他也是非常典型的肌肉兔形象，甚至他的那个 BT21 的玩偶形象就是一只兔子嘛，就是看起来很可爱的一只兔子，但是他一发威的时候就会长胸肌出来的那种。
我知道。
因为田就国也是一个曾经就他还小的时候特别长相很甜美很乖巧的，但是随着他年龄的长大，当然自己的性格也会越来越叛逆，完了他可能也不喜欢人家老说他甜美可爱，所以呢他就会锻炼身体，然后练着练着就练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过这样一说感觉好像走这种脸蛋也不能走吧，因为他们也不是自己选的，脸就长是这样嘛。的一些男明星会特别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的肌肉，因为脸是无法更改了，我不可能说我现在就是让自己的脸突然变得特别有棱角特别成熟，但是身材是可以的。
哦，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就是白敬亭，因为白敬亭也是一个娃娃脸，
哦，
然后长相是比较清纯内挂，但是把自己的身材练到很火辣的一个代表。
哎，但是你这样连着说你会发现他们三个都不是练到很夸张，就都是精瘦，没有到那种说肌肉大块的骨节来。
但如果他们就是在显身材的时候，就比如说露了手臂或者是小腿上半身等等的时候，你是能看到他很强烈的这个肌肉线条的。
那这个肌肉的形态会让你觉得性感吗？
我就是你如果单让我看一个肌肉的形态，我不会觉得它性感。就是会有种像在看，像是网上买菜那种感觉，就是这块肉好像长得很不错，
就是一块精瘦肉。
但是我觉得是他们要搭配起来一个整体来看的，就是这三个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种就没有达到油腻还算是比较青涩的这种性张力。
对不起，可以加一个限定吗？就是某一个阶段的田就国，因为他后面肿了以后
但他现在又回来了，他有回来一些。对，所以这个是一大类嘛，就是肌肉兔类型的纯欲男孩。然后还有一类呢，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分类或者是贴标签，但是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选题的一个契机是看到了那个 TXT， 就是 BTS 的师弟团，他们这次回归出的一组照片，就照片里面他们几个人都穿的真的很少，但是呢是在那种森林特别有仙气的一个背景里面拍摄的，什么水边呀树林里面呀，然后他们几个人穿的特别轻薄，你就甚至是那种半纱的，就是身体是若隐若现的一个状态。完了这几个人呢，他们都就是嘴唇微张的拍了一些照片。
哦，
当时我看到这组照片就觉得哇，这些小孩真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20岁上下还是很少年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呢这组照片把他们显得又是你知道很肉，但同时又没有到那种很性感的过分张扬的程度。所以我当时看了这组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纯欲风吧，这个就是纯欲男孩吧。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那组照片。
我看了那组照片当时出来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当时很多人的一个点是在于觉得他们穿的太少了那个意思是说感觉少到有一点好像在营销这个概念。这次的卖点就是在于他们五个成员是以一个非常性感的方式在展现自己的魅力，大概是这样。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卖点是不是 too much， 然后也有些人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很好看之类的。所以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些讨论，然后我就去看了这组照片。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纯欲吗？或者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欲望或者说性感吗？因为他们肯定是很纯的嘛。
哎，我可能跟你正好方向是相反的，就是你觉得他们肯定是很纯的对吧，但我反而会觉得他们肯定是穿的很少的，就是说肯定是展现了性感的，但是纯还在不在我就不是很确定。首先因为我是 TXT 的纯路人，最多的程度只是听过歌认得其中两个门把，两个成员这个水平，所以我看到照片的那个感觉可能就是说哦，这次的卖点是性感，非常直观传达出来的是性感。但如果可能是比较了解他们的比如说个人形象或者说成员性格，会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反差。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要展现性感的话，其实比较主流的方式是走那种头发梳上去变成大人模样的那种风格，就比如穿西装啦，或者是走一种暗黑的那种路线啦，就不会是走这次回归照片的这种森林小仙子的这种风格。
我发现了一个点，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头发梳上去西装制服对吧，就这种特别经典的性感是一种传统的或者说至少在偶像文化当中的男性化性感，但是纱森林仙子这些设定我觉得是中性化性感。那我举个例子来讲，非常有名的 XO 的 Love Shot， 大家应该都看过 MV，都听过歌，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真空西装，然后大家都是成熟男人的那种性感，你就会发现跟你刚刚讲的 TXT 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
对，
然后因为他们是有一定的中性化色彩在里面，至少从概念设定或者说这个服装选择方面吧，再加上现在偶像的流行趋势是妆容越来越精致嘛， 包括他们也会剃腋毛啊什么东西，就是进行一些毛发管理，你会觉得整个有一点点去男性化风格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同时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肌肉线条也好，或者说编舞的一些方式也好，又能够展现男性化性感，所以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融合吧，我觉得是现在的趋势。然后可能是这种碰撞的概念会让我们觉得它是纯欲。
嗯，你说的对，因为纯其实某种程度上会很容易跟女性化联系到一起。而且我同意你刚刚说了，就是这种中性化的风格或者说融合吧，让他们身上的反差更加强烈了，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性感或者是有吸引力，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我马上就想到好多这种例子，比如说像甜茶
啊，
当然了我应该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他，但是大家不可否认他很火，就是他虏获了男女老少各种年龄层各种性别的人。
嗯，
那甜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他也是一种清纯脸蛋，有点娃娃脸，但是又不失那种棱角和英气。就如果你去看他那个沙丘的话，就是你看沙丘的时候会觉得哦，这个少年吧看起来是有那种很青涩的气息，就初出茅庐，还没有被这个社会给打磨，然后带着是一种充满稚气和原始的性张力。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娃娃脸的时候，我就想说甜茶在我这里他其实不是长了一张娃娃脸，因为他那个脸不肉嘛，他很瘦，就显得他的线条感很强，但是同时他的脸是非传统至少西方审美的那种硬汉男性的。
嗯，他长得比较柔一点。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比较柔，第二个是他本身的脸的走向是有一点中性风格在，就他本身的脸长得就比较中性，他的那个很秀气的感觉会跟他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些性感风格有反差。因为我记得甜茶有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走红毯的造型，他有的时候
穿
女装嘛，
女装，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有种哈，他真的是把一个完整的中性化的形象呈现出来了。
但在我这里他还是一个挺男孩的一个形象，就哪怕他走中性化或者是穿女装走红毯等等的，在我这里他还是个男的，简单来说
啊。那当然我们没有要泥塑他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两码事两码事。所以我觉得这里是另外一种性感，就是已经来到了又一个新的分类，这个分类下的男性他可能本身长相就比较清秀，比较去传统的男子阳刚打引号的那种气息，他更加的中性化一些，然后长了这样的一张脸之后，你会发现他会更加容易接近我们对于纯欲风的想象。我刚刚你说到甜茶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枝骏佑，就更加熟悉的东方面孔。因为道枝骏佑他是从出道开始就是那种清纯美少年嘛，他现在至少还长开了一点，你能看得出来骨架发展包括个头也变大了，但是更小点的时候完全是美少年的脸，但是同时呢他又有一点很懵懂的那种眼神色彩在里面，就会让你觉得哈，就这个
你用词好微妙啊，眼神色彩
但是你明白我的这个感觉，它完全符合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大家对于传统纯欲女孩的这个分类里面的那个纯的概念，就是不自知，
性感而不自知。
然后可能又稍微有一点跨界跑题，你还记得大概两三年前我们不是都看了那个演员请就位的综艺吗？就当年郭敬明
跟陈凯歌是吧？
Yes，是的是的，就是当时我们看了那个综艺不是都对丁程鑫演的小维印象很深刻吗？因为他是一个性转版的小维嘛，就画皮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丁程鑫应该还蛮小的，以防大家不知道丁程鑫是这个时代峰峻旗下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但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以一个完全少年的姿态去演一个本身小维的设定就很欲望的化身，很诱惑的这么一个形象，再加上他又符合你刚刚所说的嘴唇微张
对，我跟你讲嘴唇微张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对于纯欲来说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而且厚嘴唇也很重要。
好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审美趋势。
对，就是厚嘴唇微张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欲望或者是性感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哪怕你长了一张非常清纯的脸，但是你有一个代表欲望的厚嘴唇或者是一种嘴唇的走向，你可能就同时具备了唇和欲这两个要素。
对，要成为纯欲必须要有厚嘴唇。也不一定哦，张嘉元就没有厚嘴唇。
要不然就要有身材嘛，你会发现你需要有一个造成反差的要素在身上。
哦，说回丁程鑫的小维，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纯欲风的例子，包括小维这个形象本身也是个很好的纯欲风的例子。
对，其实在周迅那一版的画皮里面，你看周迅的脸也是非常
就是很少女感嘛，然后不老童颜的感觉。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来讲可能真的反差是构成纯欲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要素。
而且脸蛋必须清纯。
对，就不能是反向反差，必须要是在脸蛋清纯的基础之上来反差。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为什么非得是脸蛋要清纯呢？是因为脸是我们认识一个人最直接的方式吗？
对吧，因为我想举一个例子是宋威龙。宋威龙就是有点是纯欲的另外一个极端，他没有纯欲啊，就是在我这里他完全不是纯欲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脸长太成熟了。
嗯，
他还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演那种霸道总裁类型的角色，因为他整个脸就是一个成熟的男性的脸，充满了男我们传统说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气质和色彩。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脸之下，哪怕他性格可能很单纯或者怎么样，我没有说他很单纯，我只是举个例子的情况下，他也无法构成纯欲了。
哎，我想到了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是反例的，就是关于脸蛋一定要清纯这件事情，就是你觉不觉得年轻版的刘烨，或者更具体一点蓝宇那部电影里面刘烨是纯欲风？
是吧，硬要算的话，
对不对？就是好像是是的，但是年轻时候的刘烨他长相也不是那么的娃娃脸，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幼态，他当时的脸就是一个挺有棱角的了。
哦，但是你知道吗，他有非常懵懂的眼神。
哦，那是，哦，真的小鹿眼神
对吧？
对，
就他的眼神特别的纯、嗯、就是蓝宇限定的刘烨，后面不论啊。
是，我觉得这个也有角色加成
啊，当然我觉得因为他的眼神是一个还没有被这个社会所洗涤的眼神，是初出茅庐的那种突然之间闯入了一个大世界的眼神，所以那种懵懂的颤抖的甚至是很无辜的状态是构成蓝宇里面的就蓝宇纯欲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嗯，
这样讲的话，我们说到纯欲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纯欲男人，你更多想到是纯欲男孩。
对不起，我突然就是脚趾抠地了，
就起鸡皮疙瘩。对，你就会觉得怎么会有纯欲男人？当一个男孩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这个转型之后，其实纯欲的这个概念会慢慢消失嘛，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单纯或者说少年感其实蛮重要的。哦，我想到例子了，那个养成系啊，
嗯，
养成系的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最开始大家是以一种哦，我看待小孩弟弟儿子少年的这个感觉在看待他们，但一定到了某一个节点，当事人本人也非常想转型嘛，可以理解，他们会就故意的去营造一种成熟的或者性感的这种氛围，不管是舞台啊还是作品啊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作为观众你会很明显受到冲击。记得是啊，他在一个转型的阶段，然后在有一些人看来，这种风格可能就是纯欲的一种。我想到养成系的时候，想到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国外的是杰尼斯嘛，
嗯、
在杰尼斯我们很熟知的很多就是黄金一代的 junior 们，就当时他们还没有出道或者是刚出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阿拉西，他们那个可能16到20岁的状态。其实是可以放在纯欲这个风格里面的，他们虽然都没有什么你知道健壮的身材，都是干巴瘦的少年，但是那个脸是造成了一种反差感。
对，你说的对，但是我现在已经无法直视杰尼斯，你知道尤其是世纪初的，就心都真很难受。 如果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杰尼斯这三个字吧。
最近有一些纪录片关于杰尼斯这个偶像帝国背后的黑暗面，对，但是我们就不在此赘述展开了。那如果说到本土的养成系，基本上大家都会聊的是时代峰峻或者是原计划这种嘛。我们刚刚说的丁程鑫就是时代峰峻的，除此之外像是刘耀文吧，举个例子，因为刘耀文也是一个在近几年明显在从少年蜕变为青年的过程当中产出了一些性感风格舞台的，然后很多人是被他的这种反差的，就身上既有马上要成年男性的这个气氛，但是脸还没有长开的状态吸引入坑的。
可能因为我没有特别关注，就是我没有在时代少年团小时候就开始 follow 他们，就是刘耀文在我这里他还挺成熟的，他的脸就是他属于 love shot 那个性感类型
啊，我懂我懂，就跟宋威龙一样，是属于一见到他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是完成形态了。
对对是的。但你提到这个养成系，包括我们刚才说 J 家还有这个喜多川帝国背后的阴暗面这件事情，会让我有一点反思，是在于我们对于纯欲风的这个要求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挺怎么说呢，是对于一种年龄，对于一种幼态的审美。我们说的刚才说了所有的纯欲风的这个代表，它都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或者是一个时间段的限制，大部分哈，就它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在它从少年蜕变成青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才能够被称为是纯欲风，才让我们觉得 OK 它既保存了纯真但同时又开始带有了性张力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这个时间段是非常小的，非常短的。就这种审美是不是会最终导致说对于你知道少年少女的就像喜多川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的一种压迫和剥削，甚至会造成这种你知道性压迫性剥削。
我明白你的这个顾虑。
而且在东亚，因为大家对于这种纯欲风也好或者是幼态的审美也好，这种迷恋和追求也是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年龄焦虑，或者是这种对于年老成熟的焦虑。
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代表大家来回应，我只能可能代表自己来回应这个说法。就是在我这里比起对于年龄或者说对于一个幼态的追求，更多的是对于他一个未完全成熟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欣赏。比起说我害怕接受更加成熟的审美，不如说因为我知道当我们在讨论男性的时候，他们成为了青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我们内心深处非常不喜欢的男人。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感觉在里面的。因为我之前听过节目的朋友知道曾经大放厥词说如果张嘉元过了20岁我就会脱粉不再 pick 他，周围有很多朋友拿这个事来调侃我嘛。但是我觉得我讲这个话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在于说我 pick 他或者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一个仍然处在少年边界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可能展现出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气质吧。但是如果他过了20岁，当然这只是一个随口一说的拍脑门的数字，但是可能过了某一个节点，当他完全的变成了一个社会化的男性的时候，我们所讨论过的那种我们都不喜欢的男性气质也许就会在这个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我不是说他就会，而是说这是一种我的担忧。一个没有完全变成成熟男性的状态之下，大家还是在成长的一个比较混沌的状态嘛，那在这个状态当中其实会展现出很多有意思的特质气质变化等等，但是也许过了某一个点，他不一定是20岁，他可能就是某一个他成为了成熟的社会化男性的那个瞬间，你会觉得啊，有没有可能我们所讨论过的那些身为男性的我们并不喜欢的一种表达会出现在他们身上啊，尤其是因为我们都在大陆的娱乐圈里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身为男性同时又身为明星的这种特权阶级进行的很多你知道剥削他人的行为，或者说肆无忌惮的表现特权的行为吧等等。然后这个担忧本身是我觉得我可能对于纯欲风的年龄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个核心原因，不是说成熟有多么可怕，而是成熟男性有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气质蛮吓人的 而且我们不要说的这么隐晦，我就直接点讲，我们就不说别的什么道德、人品、性格上的问题，我们就说油腻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到了某一个节点，很多男性会变得非常油腻？那你不会担心就是说我不想看到油腻的那一天，就他能不能就不要油腻啊？
你知道我有两个想回应的，第一个是就是你刚刚说完这一段之后啊，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发现近年来大家的审美，至少是在流行文化中的审美，是逐渐趋于这个你知道男性年龄的两端去发展的，要么就是小，特别小，他还没有开化成成熟男人，要么就是特别老，这也没有到特别老，就是
你在骂谁？
就是年纪比较长，长到他不油腻了。
叔叔嘛，就是现在很多人流行的这个叔叔审美，
这种很多大叔，对对对，但这种大叔不是像什么吴秀波的那种油腻大叔，
你别求求了，救命啊！
而是那种更加无欲无求的去油的大叔，就是在这个年龄光谱上，我们的审美已经慢慢的从中间开始往两边拓展。然后说到这个拓展，就联系到我想说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喜欢纯欲风的男性，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一种男性的替代品？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就是如果一个男性他是一个中性化的风格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哦，这个人好像还挺有意思，还不错，会增加他的这个受喜爱度。他的中性化是不是也代表着说他是把他从一个特别传统的男性荷尔蒙的这种形象里面给抽离出来，至少是一部分给抽离出来，让他显得不那么男性化。然后纯欲风就像你刚才说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就是在他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社会化的男人之前的这个阶段，他好像还不是一个男人。
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可以比较精准的定义这个感觉，就是有毒的男子气概还未被展现的时刻
啊。是 OK， 对，所以我们喜欢纯欲风就好像是在寻求一种有毒气概的男性的替代品。
对，就是他没有这个东西身上。
对，
哎，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阳刚之气这件事，其实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吴京演的电视剧
小李飞刀？
对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想一想，就我古早的时候对吴京的认识其实是一个娃娃脸，因为他就是娃娃脸嘛，小圆脸肉肉的娃娃脸的清纯小生的
纯欲风的吴京。
哎呀你不要这样说，我好害怕。就是但我小的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清秀的一个男性。
嗯，
但是时至今日，就我相信年轻一点的朋友对吴京所有的认知都来自于他是战狼，或者说他是刘培强，就是一个非常男子气概的，对吧？战狼，哎，还有谁不懂呢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你就会觉得天哪，就这个吴京好像是两个人。
嗯，对，就我们认识吴京的时候，至少我认识他是在《小李飞刀》里面，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出头吧，就是在成为战狼之前的小奶狗形态，真的特别奶，特别的乖巧，至少在《小李飞刀》里面那个角色是的，因为他当时演那个角色我还记得叫阿飞嘛，就特别
的
单纯、啊、的直率，然后经常被人骗，
就是小傻子，
但是很可爱。对，
是，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自己其实是想要成为战狼的，就是战狼更加的能表达他的真实状态。那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其实至少对我来讲，战狼完全不是我的取向嘛，可能是有一些人的取向 I don't know，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会意识到说他是有意识的在进行一种自我定位，也就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知道阿飞的时期他是不是这样想，因为那时候我不够了解他，但是战狼更接近于他的现在的真实状态的自我嘛，包括对于一些阳刚之气的展示，对吧，就是等等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然后你也能感觉到为什么我会对于年龄或者是一个限定状态有所期盼，因为你知道可能过了某一个阶段他们就是会变的。
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算是纯欲的一个例子吧，就是你看过那个电影推拿吗？就是娄烨的电影
啊、
里面黄轩所饰演的那个叫小马的角色， 我不知道大家认识黄轩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在哪部片子里面，然后他当时的形象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认识黄轩的时候，他是一个文艺片的小男主角，小男配角。
对，
他在推拿那部片子里面的形象真的特别惊艳，在我这里他是饰演一个盲人嘛，因为推拿这部片子他讲的就是一个盲人推拿馆里面的怎么说呢，人生百态吧。然后小马是这个推拿馆里面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子，他小时候就是因为受到了意外吧，反正就是失明了，他自己也尝试过自杀，但是最后没有成功，所以他一直活在一个很混沌然后很自我的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包括他自己看不到东西，导致他就是更加的封闭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能看到他的眼神是特别清澈的，没有一点污浊。娄烨拍的也很好，就他有几个镜头就是聚焦在他的眼睛上的，哇，那个眼神你看了就是觉得太怜爱了，你知道吗？而且这个角色身上是有性的一个部分的，他一开始是暗恋这个推拿馆里面的应该是女老板娘还是谁吧，就是一个比较年长的盲人，但是是有长期伴侣或者是有老公的，但是这个事情当然就是无疾而终嘛。然后他就被介绍到了一个声色场所，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妓女叫小蛮，然后跟他就是产生了越来越亲密的这个关系啊。当然电影的最后呢是说他跟小蛮就是走在一起啊，他们自己到一个别的城市去开了一个自己的推拿馆吧。但总而言之就是他身上是至少在电影里面黄轩饰演的这个角色身上是既纯又欲的。然后我说这个例子的点其实是在于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OK 他身上没有那种有毒的男子气概以外，他甚至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就他是一个弱者中的弱者，而这种弱者的身份反而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在我这里看来。所以就会让我联想到说 OK 我们对于纯欲男孩的欣赏和喜爱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弱势的那一方，至少看起来是比较弱势的。
好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不再受限于那种传统的霸道总裁然后我们被保护被呵护的这个叙事了，就我们也不需要那么有攻击性的男性形象了。就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跟纯欲风类似的一些概念，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小奶狗小狼狗之类的，因为你说到狗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好像是宠物的感觉，然后我们是他们的主人，就我们好像通过把欣赏的对象变成了一种弱势的身份或者是一种宠物的身份，让我们获得了一些自主权，就是它好像确立了观看者的这个主导地位。
是啊，所以我们本期节目一开头就说了这还是一个关于男色消费相关的话题嘛。我觉得我们去将认知当中的一些男性进行分类，将他们贴上纯欲风的标签，定义什么是纯欲男孩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在凝视他们并且将他们进行分类系统管理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好意思，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词汇。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传统的男子气质的反抗吧，一定程度上有一点这种色彩，就我们不想要再继续被灌输传统的男性审美了，我们想要重新定义男性审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点吧。但另外一个，因为你刚刚说到狗素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狗素嘛这个我同意你说的，就是通过将对方宠物化的这样一个行为来确立这段关系当中的权力位置。但是与此同时，狗这个动物本身就是一种它始终都是有攻击性的，只不过你养狗的话它是在你的控制之下的，或者说在你的一个可控范围以内的，但是它作为狗的这种原始的攻击性并没有被消弭掉。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小奶狗也好 小狼狗也好，这两种看上去不相同的分类，但是它始终对于男性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它必须仍然具有一种原始的张力。那在我们很多时候审视或者消费男色的情况下，这个张力就是性张力。
但与此同时，这种张力是为我们给驯服的，我们是驯服他们的那一方。
对呀，但既然是纯欲嘛，就我们说了这么久的纯和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欲的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那这个欲的部分就像是小奶狗、小狼狗这种词汇所展现出来的，就它仍然要有这种原始的男性的性张力，只不过这玩意儿是可控的，就是在我们女性消费者的立场上来讲，必须是在可控范围以内的。
嗯，
肌肉兔吧，从肌肉兔开始说起。为什么肌肉兔它要有肌肉？肌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男性生理的力量显示嘛，你对于男性的健美形态的一种追求嘛。很多人觉得白敬亭是一种理想男友穿搭，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他穿上衣服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他穿衣非常显瘦，你看不出来身材，但是他有的时候不经意露出一些肌肉，或者是惊异的露出一些肌肉，你会发现哇，他其实是个男的。那一瞬间你就会恍然大悟，说哦，这才是纯欲风，纯和欲同时成立的一个形态呀。
对，你这样会让我联想到，就是好多年前了吧，就是有两个很流行的，就是对于男性的这种分类吧，就是一个是草食男，一个是禁欲男，就禁欲系，就这两种也是跟就是跟纯欲好像有点搭边，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好像没有什么攻击性的，然后比较温顺儒雅。
儒雅。
因为有些禁欲系的当时说什么禁欲系男神嘛，就是好像看起来是文质彬彬的，然后穿这种高领毛衣，没有一点性欲望的那种性冷淡的角色。
我又不行了。
我说是当年，因为现在这种角色看起来就很衣冠禽兽，但是当年禁欲系还是蛮吃香的嘛。包括像是说食草系和食肉系这两种分类，就是明显的把就是用性欲望、性张力这个特质来把男性给分成了两类。但是现在纯欲风好像就是把这两类结合到了一起，然后也是禁欲系的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升级。因为禁欲系的这个吸引点是在于说他身上是有男性气质，是有怎么说身材可能会比较好，他身材也比较高大，肩膀很宽阔，但是呢他们又
双开门冰箱。这不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吗？旷工。
对，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性冷淡的，所以就是那种反差会让你觉得哦，这个人很有意思。但是现在的纯欲风就是把这两种特质给结合到一起去了。我觉得这种审美的变化或者说这种趋势，是不是某种程度上面也能够代表女性对于自身欲望的一种直视？有可能过度解读了。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觉得你其实能看到有几年草食男这个概念超级火，就大家那个时候很多人会转向说我不想要肉食男，因为肉食男就感觉哇充满了肉欲，然后很野性，很有攻击性，我就是想要那种看上去很严，对吧，很严也是当年的词。
哦，对对，严系。
啊，我想看去那种没有什么欲望，有点颓废，生无可恋，就你知道。但是我可能就是这个定义标签是一些场外标签，但是大家会对草食男有一个想象和追求嘛。不过现在你会发现草食男其实慢慢的式微了，就比起当年来说，因为草食男有的时候可能看上去真的就毫无世俗的欲望，就会让你觉得他随时都能原地出家。然后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跟我们现在很多人所聊的取向会有所差别和出入吧。因为这个话可能听上去有点 yellow，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会变成叮当猫嘛，我应该不需要再继续解释吧。就比如说
需要，因为我一开始也没有听懂
叮当猫就是一直盯着人家的裆部啊。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是男性的偶像或者说是任何的男性的明星吧，主要是这个范围以内，很多的有图片流出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啊，会关注一些这个重点。这一点上来讲，你会感觉到说大家对这个事儿有需求，很明显的有需求，尤其是当一些特殊情况他可能就是看上去很有性方面的男子气概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粉丝会被这个事情所吸引，就他们会讨论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讨论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构成了大家去面对自己说我是有这个生理需求和欲望的这一点。 而且说到这个，前段时间不还有一个很离谱的花边新闻吗？就是说有人爆料讲他是一个 P 图师，他给男明星做那种宣传照的修图嘛，官方的产出物料，对方团队就要求他把裆部磨平，就是说不要磨到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要很明显，就磨到一个比较自然的正常的状态。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些男明星吧，他们的团队也好，他们本人也好，其实是意识到了粉丝有这样的一种观看诉求。但是他们可能会被粉丝，比如说啊，打个比方，你今天这个状态特别明显的讨论困扰到，因为你在讨论的是
我的身体
，yes， 我的身体状态，我的身体情况，所以他们就是会提出这种现在看上去特别离谱的要求，但是你会觉得他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很合理。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好像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被凝视的这个身份，并且为此所困扰。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这不就是我们女性每天在经历的事情吗？
对呀、啊。
所以我要来提问了，就是身为女性消费者的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凝视的权利，让我们好像成为了这种观看者，她是不是没有跳出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凝视与被凝视的权利关系、权利框架？
我觉得是也不是吧，这可能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你说从凝视与被凝视或者说规训与被规训的关系来讲，当然我们是在逐渐的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这是是的部分，但是不是的部分在于我觉得它跟传统的男性凝视女性的行为其实有挺大的区别的，因为我们是要通过消费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个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就有点像是说通过消费男色，或者说很多人追逐流量，喜欢 pick 某一个明星，支持他的事业等等这样的消费行为，我们才能对这些甚至只是男性公众人物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男性凝视女性这件事情是不需要消费，天然就存在的，
所以是一个时间差异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社会权力结构的问题，
就是这个是相关的嘛，就是因为女性已经被凝视了太久，导致说我们的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这种被凝视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是等于说是长久以来都存在的，没有办法一下子被颠倒或者是打破的。而女性观看凝视男性的历史还非常的短。
对，
那最终会不会，当然了这是完全就是设想，那如果是时间够长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形成一种权力颠倒呢？或者甚至说这个难道是我们的目的吗？
好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在于什么，我们其实是那个2021年的时候就讲了嘛，这个女性消费凝视男色这个问题它本质上还是双刃剑，因为它消费行为嘛，消费行为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在通过消费自我赋权，但是我们也在为这个被消费的男性赋权啊，他越被消费他流量越大，他经济收益商业价值就会越高啊，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男性凝视女性那个样子去真的做到这么彻底这么全方位的这么透彻的一种渗透。
我知道你所说的，就我也同意，我可能是在想说这个把自己从被凝视者变成凝视者的身份是不是一个好的能够解决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因为说到底我们不管是凝视者还是被凝视者，它都是一种权力的关系嘛，只不过说是谁是上位者谁是下位者的问题。当然了，我知道我们现在还处于就是女性是肯定是处于这个权力关系里面，大部分情况下是被凝视的这个状态，是极其容易受到压迫的一个状态，而我们要达到这个权力上位者还需要不知道几千年的时间，
人类灭绝之前。
哎呀，就是但是就是如果你要从这个东西的根本去出发的话，好像又似乎没有改变这个事情本身。
哎，就是我们没有颠覆这个权力结构嘛。
呀，就是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它是永远存在的，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被颠覆，就你只能是压迫别人或者是被压迫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怎么定义压迫行为吧，因为就回到今天聊的纯欲男孩这个话题上面来讲，在我看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种气质的追求，或者说一种希望能够去男性传统有毒糟粕气质的这个追求，是一个好的方向， 因为他其实是在通过给一些小部分的男性公众人物贴标签的行为，来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说，现在这样的气质是不受欢迎的了，这样的气质是可以被改变的，或者说我们接受更加多元化的表达。我们之前不是也聊过吗，就虽然可能跟公众人物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如果去看一些现在的流行文化产出，比如说晋江，或者说言情小说、耽美小说等等，这些内容虽然我们有越来越多元化的人物形态结构、人物关系，但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霸道总裁、强男弱女的这种模式。
嗯，
只是说多元化确实在被扩展，但是主导地位是没有被撼动的。所以如果在一个我们仍然在接受这样的表达的一个现状之下，我觉得尽可能的通过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
对，或者说消费行为，不管你怎么定义这个过程吧，凝视行为去产生一些诉求上面的表达和改变，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在里面的。
嗯，就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会变成矫枉过正。
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打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你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说服力。就好像现在以韩国的 idol 为首吧，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的男偶像会去脱毛，他们会脱毛管理，就是长期的管理腋下，甚至是一些过重的体毛。然后这个事情就对于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啊，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就我们也不需要完全无毛的无瑕的偶像等等。但是如果你想到说啊，同样的女偶像，你不要说女偶像，就是我们普通的女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其实都有在被要求脱毛，对不对？或者说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审美趋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男偶像去进行一种毛发管理，虽然可能会加重这个我们对于毛发的一个态度的不一定完全健康的认知结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有些男性被迫做出了改变行为，不管他自己主观意愿是什么，大家就想要看到这种无瑕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双刃剑吧。
我知道你这个例子想说明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的反应就是说 OK， 那为什么大家都要脱毛，就不能大家都不脱毛吗？你懂吗？就好像是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把你拉到这里来，你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好像我们就平等了，但是这是一个双输的一个状态啊，而不是一个双赢的状态。
哎，我知道了，你说的时候我才有点那个，就是如果你不把男性拉下水一起脱毛的话，没有人会重视脱毛这个问题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当这个话题是女性的困扰的时候 nobody cares， 但是如果现在一部分的男人开始脱毛了之后，大家就会讨论说，哎呀，男的真的需要脱毛吗？男的就是很多毛呀。然后大家就会讨论说，毛这个东西究竟应不应该被脱掉？那如果男的可以不脱毛，女的是不是也可以不脱毛？你才会发现这个话题它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公众讨论的余地空间了。但如果这只是女性脱毛的话，你就会，我们讨论了半天，就好像它没有影响力一样。
OK， 对，因为他们就没有办法感同身受。OK， 这个点我被说服了。OK，
对吧？就是说，女性消费男色也是一样的。也许它是存在一定的，你知道权力结构的维护，不拉不拉。但是你不消费它，它根本意识不到有人是在这个世界上天天都被消费的呀。
天哪，这种战斗方式就好像是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就也不是说我们真的在打仗或者是什么的。但就是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才能换取一点点的改变。
对啊，
OK， 我也没有想到今天的能从纯欲男孩讨论到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对
对，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对于男性气质的表达的一种探索，其实都代表着一种我们对于现有的性别结构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反思嘛。然后这个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去看偶像也好啊，看电视剧也好啊，喜欢明星啊，这个行为如果真的聊一聊，会发现，哎，其实这些背后的诉求都是有很合理的原因在里面。我们本来今天 预想了很多话题，但是因为这个展开的方向跟我们本来的预想没有完全契合，所以这些话题也不适合在本期节目当中去聊了，包括但不限于这个油腻的气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会有叔叔审美。
哦，对耶，完全没有聊到，就是一些无用大纲，
以及一些强行的泥塑化、去男性气质化、嬷嬷化，对吧，用现在最流行的话来讲，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再开新的节目再去深入的聊一聊的。不过总的来讲，我会觉得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聊纯欲男孩这个事情，我们两个都有一点好像更加清楚了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类型的男性有一定的取向的原因，然后这个原因就蕴藏在我们刚刚的那些伤敌以前。
我现在重新听一遍，搞得好像你就是那种课代表下课总结一样。
对不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次对谈。
是的，因为纯欲男孩这个标签就完全是我们自己起的嘛，现在如果你上网搜的话可能也搜不出什么东西，而且或许会搜到一些很辣眼睛的图片。
对，这么一说就代表你肯定搜过。
是的，真的工伤。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纯欲男孩是我们俩的一种很粗浅的分类，也没有系统化的去归纳，但是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中想到了一些案例，或者说对我们的分类方法不满意，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提出更多的想法。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们刚开始思考的一个话题嘛，所以肯定会有很多的发展和扩容的空间的。
没错，那就希望我们可以预测成功，以后纯欲男孩必火。
那我们的下个星期五呢，也就是3月24号还是会有更新的，至于更新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所以大家就敬请期待吧。
没错，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呢，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好的，并且可以接受第一手的消息哦。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关注袁雨龙，然后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当然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话，欢迎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雨龙，或者是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戳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我们每个月也会发一些爱发电的独家放送。OK，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Lights, camera, action. I see you looking at my PIC. I know. 그게땡겨땡겨좀더땡겨봐봐기동차지 Zoom in, zoom out, okay. Zoom in, zoom out, okay. Zoom in, zoom out, okay. Baby, 확가게확대확실하게 I'm feeling like a million bucks, yeah.Million bucks, yeah. 오늘따라빛이나 Selfie 착각하면빛이나 Always talking shit, know you like that. 조지마악물지는않을게 Yeah, it's like that. Hey, hey, pretty little thing. Day I think I'll be right back. 우우우리모두사진찍기위해살아나도그린이만말아